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1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表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正在取得非常好的进展。他希望这将成为双方达成一个更为坚实协定的先导。路透社引述罗斯的话说，我们希望第一阶段将成为达成一套更为坚实协定的起点。罗斯是在访问泰国期间通过电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番话的。他说，第一阶段协定将降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建立双方的信任，也会提高世界贸易的信心。罗斯说，如果我们解决了第一阶段的问题，人们就会平静下来，因为他们会看到希望之光已经出现。美联社消息，罗斯星期二宣布，美国将要扩大在亚洲的投资和贸易。美国要在亚洲展开一个被称为可持续性的项目，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政府据报骚扰、监禁或任意拘押维吾尔穆斯林活动人士的家庭成员和那些公开诉说他们经历的新疆拘押营幸存者。美国对此仍然深感不安。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说，其中一些侵权事件发生在与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会晤之后不久。过去几年来，中国在新疆建立了很多营地，自称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并且传授新技能。北京否认虐待维吾尔人，并坚称中心内的人是自愿接受教育。很多世界领导人批评中国建立这些营地。联合国说，至少有100万维吾尔人在和其他的穆斯林在这些营地受到过拘押。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估计，10%的维吾尔人受到拘押。非党派组织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估计，有143座拘押维吾尔人的营地。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指责中国侵权行为泛滥，包括酷刑折磨。率团到上海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表示，欧洲和中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有的合作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星期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推文表示，美国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美国和中国在今年的20国集团峰会上承诺，将修正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贡献，超越目前的贡献，以反映他们尽可能最高的志向。马克龙表示，如果要达成巴黎协议中的承诺，欧洲和中国必须在明年加强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并且确认2030年和2050年的新目标。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二公布该机构本年度网络自由报告。中国连续第4年被列为网络自由情况最糟糕的国家，排在古巴、叙利亚和伊朗之后。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加强了信息控制，网络审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以往相比，这一年中国的网络环境中自我审查的现象更为严重。自由之家中国与港台高级研究分析员库克对美国之音说，寒蝉效应对普通网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微信圈尤为严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2月5号公布的报告指出，历经16个月的美中贸易战呈现两败俱伤的情况。台湾今年上半年对美国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42亿美元，成为最大的赢家，其次是墨西哥和欧盟。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你们家里停过电吗？
当然停过呀，而且好像每次都发生在狂风暴雨的晚上呢。
在今天的课文里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妈妈 Ellen 还有小儿子 Robbie 都在家，可是外面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当他们刚要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家里的灯忽然全灭了。
Philip 找到家里存着的蜡烛，点燃了一支，烛光下一家人显得格外温馨。他们刚要开始吃烛光晚餐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一位单身邻居，于是就决定请他过来一起吃饭。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Storm， S-T-O-R-M， Storm 在课文里是名词，意思是暴风雨。
Candle， C-A-N-D-L-E， Candle 是名词，意思是蜡烛。 Candle 这个词和 light， L-I-G-H-T，也就是光这个词，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组合名词 candlelight， 意思是烛光。
mash， M-A-S-H， mash 是动词，意思是捣碎，把东西捣成糊状的捣。
mixer， M-I-X-E-R， mixer 名词，搅拌器。
emergency，E-M-E-R-G-E-N-C-Y， Emergency 是名词，意思是紧急，突然事件。
Match， M-A-T-C-H， Match 在课文里做名词用，意思是火柴，复数形式是 Matches。
Knock， K-N-O-C-K，Knock 在课文里用作动词，意思是碰倒。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了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lan 做好了晚饭，准备叫 Robbie 来吃饭，但是 Philip 让 Alan 到后门那儿去看看外面雷雨大作的情况。 Philip 说这样他想起了两三年前由于雷雨造成断电的事儿。
OK,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好了，我想我要叫 Robbie 来吃晚饭了。
Ala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Alan, 到后门这儿来一下，看看这雨。
This is quite a storm.
这暴雨可够猛的。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我还记得上次发生这样的雷打和闪电吗？那是2年或者3年以前，我们的电断了。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幸运的是，那是中午，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可大不一样了。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我们肯定谈过这件事，因为我记得第二天就出去买了一盒蜡烛，防备万一再断电。
Philip 让 Ellen 看外边正在下着的雨 ，Look at that rain.看看这雨呀，意思就是这雨下得多大呀。在中文里啊，我们说阵雨、毛毛细雨、暴雨等各种不同的雨，里面呢都带有雨字。可是在英文里面啊，各种雨都有专门的词，比如阵雨是 shower, 毛毛细雨 drizzle, 暴风雨 storm。
一下说了这么多种雨，听众朋友可能难以一下都记住。这没关系，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到雨的时候，英文里不要只想到 rain 这一个词。
Philip 回忆起几年前发生的一次断电。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Power 经常用作电的意思。Power lines, 电线。Power plant, 发电站。Power failure, 断电。Philip 在谈到断电的时候啊，他说的是 lose electrical power。不过呢，你通常只要说 lose power， 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说断电。
Losing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晚上断电和白天断电大不一样。不一样，不同，英文是 different。和什么不同？是 different from。New York is very different from Paris。纽约和巴黎很不相同。
Philip 说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is. 这是在 must 后面加上现在完成式。意思呢是我们肯定谈过这事儿。Philip 之所以觉得谈论过这件事，是因为他还记得曾经出去买过蜡烛。He remembered going out to buy candles. Remember, 这个词后面啊可以跟名词或动名词，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也就是 to do 这样的结构。但是呢，意思啊却不一样。Remember something 或 doing something 是想起某事或想起来曾经做过某事，就像 Philip 记得他曾经买过蜡烛一样。
然而 ，remember to do something 是记着要做某事。例如 ，remember to buy a bottle of milk on your way back from work， 记着在下班的路上买一瓶牛奶。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Philip 让 Alan 等一等再叫 Robbie 吃晚饭，因为他忘了做土豆泥。正当 Philip 开始用食物搅拌器捣碎土豆的时候，屋子里突然变得漆黑一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 Philip 和 Alan 的对话。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希望今天晚上不会断电。我要不要现在叫 Robbie 来吃饭呢？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哎呀 ，Alan， 先别叫他，我忘记把土豆泥做完了，请你帮我把电动搅拌器拿过来好吗？谢谢。
Philip.
Ala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Alan, 灯灭了。这事又发生了，我们断电了。
Mom, Dad,
妈，爸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我们在这儿，在厨房呢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我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了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我想是断电了。
我们在上一段课文里啊，解释了 remember to do 和 remember doing 在意思上的区别。在这一段课文里呢，我们又碰到了 forget to do 的用法。Philip 说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我忘记把做土豆泥做完了。这两个用法的区别啊，在于 forget to do something 是忘记做什么事，也就是还没有做的事，而forget doing something 是忘记曾经做了的事。
我呀，好像好几讲没有给大家提供学英语的小窍门了，现在赶紧讲一个。一般来说呀，在 remember 和 forget 这样的动词后面，如果是 to do 就是还没有做的事儿；如果是动名词 doing 那就是已经做了的事儿。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here you go 和 there you go 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讲 go 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话的说。这种用法呀，通常是描述。比如我说，中国谚语说百闻不如一见，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says， 也可以翻译成 a Chinese proverb goes。
哎，对了，小华，你怎么就翻一半呢？刚刚说那百闻不如一见，怎么没翻啊？
别着急啊。百闻不如一见呀，有不同翻译的版本，有的翻译成 It's better to see once than to hear 100 times， 这是基本按照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成语字面的意思翻的。
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谚语啊，所以我觉得翻译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过呢，我也喜欢另一个翻译版本，那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这么翻啊，虽然省略了好些字，但是意思全包括在里面了。
下面我们一起听课文的第三段，这段比较简单。 Philip 找到了上次断电以后买的蜡烛， Alan 在漆黑一团的房子里找火柴，不小心碰到了一只椅子。
Well, what'll we do?
那我们怎么办呢？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我在这个抽屉里放了一盒蜡烛，专门为了防备现在这种紧急情况的。 Robbie， 你要不要给供电公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 Linden 街出现了问题？
OK Dad。
好，爸爸。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我能帮助做点什么事吗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我们倒是需要一些火柴。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我知道哪儿有火柴。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就是为了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准备的。Emergency 这个词经常是和医院有关。Emergency 就是急诊 ，emergency room 急诊室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急诊电话号码。
不过。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也可以是警察的紧急号码，或者是煤气公司、供电公司的紧急号码。还有，在商业活动中也会有 emergency， 比如市场上突然发生的变化，所以公司也会召开 emergency meeting 紧急会议。如果是在国家范围发生了危机啊，政府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state of emergency。
哎，好了好了，我们本来啊说的是家庭里的断电，结果从医院到警察，最后都到了国家紧急状态了。咱们啊还是回到课文里吧。Why don't we go back to the text?
好啊 Philip 让 Robbie 给供电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也用了你刚才说的 Why don't 这样的句型。这种句子从字面上看，应该翻译成为什么不，我们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但是直接这样说呀，好像不太符合中文的习惯，因为在英文里，这实际上是婉转地建议对方做什么事情。
没错，我还有个关于这种用法的小故事呢。我有位朋友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待遇工资都不错，但是他去了以后不久就对我说，他的美国老板好像老是对他不满意，总是质问他 Why don't you do this? 为什么不做这个？ Why don't you do that? 为什么不做那个？ Why don't you do it that way? 为什么不那样做？后来啊，我告诉他那不是质问，而是委婉的说法，他才放心了。我们再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他们点上蜡烛，刚刚准备要吃晚饭的时候， Ellen 忽然想到了独自一人居住的邻居 Mrs. Romero， 并且建议请她一起来吃晚饭。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Ellen, 你没事吧？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哎呀，我碰倒了一把椅子，可是我还好，给你火柴。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好了，这就好多了。你往四周看看，厨房在烛光中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我给供电公司打电话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断电的事。下一条街上倒了一棵树，砸在电线上了，他们不知道断电会有多长的时间。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Philip, Robbie, 我刚想到 Romero 太太。他年纪挺大的了，独自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让他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吧，不是对他挺好的吗？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Ellen, 再加上一个人吃晚饭的刀叉，我现在就去请她过来。
Ellen 在没有电的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把椅子碰倒了，所以 Philip 赶紧问他怎么样。看到别人摔跤或者遇到其他有可能对身体造成损伤的情况，都可以问 Are you all right? 或者 Are you okay?
把椅子碰倒了就是 knock over a chair. Knock over 就是碰倒碰翻。在拳击比赛里啊，把对方打倒在地也可以用 knock over.
Knock, K-N-O-C-K, 单独用的时候意思是敲敲打。敲门的敲也是 knock， 但是在用作敲门的时候啊，要说 knock on the door， 而不说 knock the door。
哎，说到这个 knock on the door， 敲门，这倒让我想起一个美国英语的说法 knock on wood， 敲木头。怎么说呢？这啊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相信这个说法的人觉得，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赶快用手指敲一下木头，就不会再有坏运气了。比方说在送别亲人的时候，你如果说假如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面的话，那么这个听话的人啊马上接着说 knock on wood。
哎，宇文啊，我不信这些，你信吗？
哎，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信不信的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说 knock on wood 的人大概是不会考虑自己信不信，只是希望啊能够防止坏运气而已。
另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没有， Alan 给 Philip 拿来了一书火柴 ，a book of matches， 这是有原因的。如果火柴是放在盒子里，当然是 a box of matches。但是 Alan 给 Philip 是那种用硬纸做的，像一个小本那样的火柴，所以 Alan 才说 a book of matches。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 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kay, I guess I'll call Robbie for dinner.
Ellen, come stand by the back door. Look at that rain.
This is quite a storm.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had thunder and lightning like this? It was 2 or 3 years ago. We lost our electrical power.
Luckily,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Losing your electricity at night is a lot different from losing it during the day.
We must have talked about that because I remember going out the next day to buy a box of candles, just in case of a power failure.
Well, let's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tonight. Shall I call Robbie to come to dinner now?
Uh-oh. Ellen, don't call him yet. I forgot to finish mashing the potatoes. Would you hand me the electric mixer, please? Thanks.
Philip!
Ellen, there go the lights. It has happened again. We've lost our electricity.
Mom? Dad?
We're here. In the kitchen, Robbie.
I can't see a thing. What happened?
A power failure, I imagine.
Well, what'll we do?
I have a box of candles in this drawer, just for an emergency like this. Robbie, why don't you g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Tell them we have a problem on Linden Street.
Okay, Dad.
What can I do to help, Philip?
Well, we do need some matches.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ose.
Ellen, are you all right?
Oh, I just knocked over a chair. But I'm all right. Here, a book of matches.
There, that's better. Now, look around you. Doesn't the kitchen look great in candlelight?
I called the power company.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electrical problem. A tree fell onto a power line on the next street.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lights will be out.
Philip, Robbie, I just thought about Mrs. Romero. She's quite old and she lives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ouldn't she be more comfortable spending the evening with us?
Ellen, set another place for dinner. I'll go invite her over right now.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tewart family was about to have dinner? They suddenly lost electrical power. How did they prepare for the power failure?They had a box of candles just for emergencies. What did Philip ask Robbie to do? He asked Robbie to call the power company. What did Ellen think of when the family was ready for dinner? She thought of Mrs. Romero.An old lady who lived alone in a big house. What did the family decide about Mrs. Romero? They decided to invite her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表示，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正在取得非常好的进展，他希望这将成为双方达成一个更为坚实的协定的先导。罗斯是在访问泰国期间通过电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番话的。罗斯说，第一阶段的协定将降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建立双方的信任，也会提高世界贸易的信心。他说，如果我们解决了第一阶段的问题，人们就会平静下来，因为他们会看到希望之光已经出现。美联社消息，罗斯星期二宣布，美国将要扩大在亚洲的投资和贸易。美国要在亚洲展开一个被称为可持续性的项目，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政府据报骚扰、监禁和任意拘押维吾尔穆斯林活动人士的家庭成员和那些公开诉说他们经历的新疆拘押营幸存者，美国对此仍然深感不安。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说，其中一些侵权事件发生在与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会晤之后不久。过去几年来，中国在新疆建立了很多营地，他们自称是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并传授新技能。而北京否认虐待维吾尔人，并且坚称中心内的人是自愿接受教育。很多世界领导人批评中国建立这些营地。联合国说，至少有100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在这些营地受到过拘押。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估计，10%的维吾尔人受到拘押。非党派组织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估计，有143座拘押维吾尔人的营地。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指责中国侵权行为泛滥，包括酷刑和折磨。率团到上海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他星期二表示，欧洲和中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的合作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星期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推文表示，美国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美中在今年的20国集团峰会上承诺，将修正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贡献，超越目前的贡献。马克龙表示，如果要达成巴黎协议中的承诺，欧洲和中国必须在明年加强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并且确认2030年和2050年的新目标。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二公布该机构本年度网络自由评估报告，中国连续第4年被列为网络自由情况最糟糕的国家，排在古巴、叙利亚和伊朗之后。冰岛、爱沙尼亚和加拿大是网络自由度最高的前3名国家，在这65个被评比的国家中，美国排名第7。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加强了信息控制，网络审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以前相比，这一年中国的网络环境中自我审查的现象更为严重。报告说，监管者大规模关闭微信平台上的个人账户，以防止出现任何的越轨行为，例如屏蔽环境问题，这导致了更普遍的自我审查。自由之家的中国与港台高级研究员库克对美国之音说，寒蝉效应对普通网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微信圈尤为严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5号公布的报告指出，历经16个月的美中贸易战呈现出两败俱伤的情况，而台湾今年上半年对美国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42亿美元，成为最大的赢家，其次是墨西哥和欧盟。据台湾经济部的统计，已经有151家台商从中国回台设厂。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周末在上海视察，他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全过程民主，引发了各界热议。有人说全过程这就是全部走过程的缩写，也有人说这确实是全过程，只是人民不在过程里。那么到底什么是全过程民主？习近平说这代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经过民主酝酿、民主决策产生，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在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再提民主，这显示了执政的自信，还是另有原因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从法国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博士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现在就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那么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两位嘉宾，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再来温习一下，习近平他是11月2号在上海的长宁区的一个市民中心在进行考察的时候说的这番话的，他详细的说法是。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我想先请教宋鲁正先生来帮我们解读一下习近平先生的这番话。
当今世界呢，民主是一个很强势的政治话语，几乎所有的国家呢，不管什么制度的，都要借用它，然后呢，再赋予它自己的含义，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智慧和政治现实主义了哈，中国官方的用法呢，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民主这个提法呢是比较新的，但反映的呢，还是中国一直所强调的实质民主，而不是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不过我认为中国这个提法呢，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延续。中国的政治文化呢，一向不在意也不重视权力的来源，所以才有那个成王败寇的这种说法嘛哈。相反呢，是非常重视权力的运用，权力的合法性呢，就在于使用的好坏，即治理国家的好坏。所以说，唐朝的李世民呢和明朝的朱棣，他们都是有合法性的哈。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讲话呢哈，他讲的还是权力的运作和权力的来源呢没有关系。从事件的层面看呢哈，中国政府的有些决策呢哈，我感觉从效果上来看呢，还是比美国的模式要好。比如像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退出 TPP 啊，包括撤兵叙利亚哈，很多都是特朗普一个人决定的，甚至呢就是发个推特就宣布了，白宫呢其他人还都不知道。
是，那宋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因为刚刚我们的新闻里面报道了，这个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四年是这个全球网络自由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那刚刚您提到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一个实质民主，但是民主的一个最基础的过程，如果人民无法来表达，那么怎么样来实现民主呢？怎么样来落实这样的一个民主机制呢？
就是关键是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呢是不一样的哈，就是一般我们都按照西方的定义嘛，就是多党啊、竞选啊，包括言论自由啊，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另外一种，它只是借用了西方民主这个词，所以说你要如果用西方的这个民主的就是定义来看中国的话，它肯定就不是民主嘛，所以它肯定也没有办法去实行民主。 但如果从中国他自己这一套逻辑来说的话呢，他是能够说得通的。我不需要很多的大众参与，是吧？在决策过程中呢，我可以吸纳各界的意见。他是这个样的，他运作方式是完全不同。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想请教王军涛博士。不过在王博士您谈您的看法前，刚刚宋鲁正先生他说中国的民主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的，这一点新华微评在这个习近平讲话的第二天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评论，说中国式民主何以管用。它里面提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民主的真谛在于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充分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有效解决问题，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社会各项事务的民主权利。王博士您怎么看，到底习近平心中的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什么？中国式的民主真的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吗？
对，其实习近平心中的民主呢，不是民主，就是刚才呢，郑先生讲了，习近平心中的民主和共产党所讲的很多民主呢，他是用了民主这个词，因为民主是一个强势语言。另一方面，他赋予了中国的含义，甚至就是说这个像这个，你可以说唐太宗的开明专制，也在按照习近平的这个理解或者这个共产党理解也叫民主。为什么？他已经倾听民意了。或者回到习近平全过程民主，我觉得如果考虑到他当时说话的这个具体的语境的话，他是在一个就是这个市民的中心，这一些立法的法案在听取市民意见的时候，他说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民主也是民主，我们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民主表决，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有一些让每个公民都充分发表意见，但是我们也吸纳了老百姓的一些意见。这个我觉得倒跟郑先生说的没有大众参与不一样。但是习近平他强调的，
您说的是宋鲁正先生是吗？宋鲁正先生，
对对对对，宋鲁正先生，对，是这个是。但是呢，这个他所强调这个全过程，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共产党听了人民的意见，并且呢把人民的意见变成了一个代表，按照三个代表理论变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什么广大群众的什么根本利益，还有代表了先进文化，他然后呢做出了一个科学的决策，这是他的原意。问题在这儿呢，刚才郑先生讲到民主有实质和这个程序，但民主本身就是程序性的，它就是这样。我觉得你要另搞一个制度也行，但你就不要叫民主制度就行了，就是不要管民主是不是强势。既然习近平说讲有四个自信，你的道路性，那你就不要讲，你就讲开明专制就好了。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呢讲的就是这样，所以民主在中国来说就是万民之主，就是这做你是老百姓的主子，所以你就是要敢于做主，这就是中国过去也有民主这个词的原意。那习近平的这个呢意思呢，我觉得他是在根本上就篡改了这个政治学上关于民主的定义。那你说我比如我要是在这个美国地方，我非要找到一个宠物，我叫他是习近平，习近平肯定不高兴。那我讲了，我说这个那反正我叫他是习近平，我的习近平跟你的习近平不一样吧，对吧？那习近平肯定不高兴。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回到政治学的本意上，民主就是一个既定的一个程序，就是由人民就是选举自己的政府，人民能够有效的参与国家的管理。那个再一个，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定义，结合共产党一贯关于民主的定义，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人民呐、啊，它不是公民。公民是每个公民都要参与了，一到公民，但是一到人民这个概念呢，如果要是不符合他的想法的人就不叫人民，所以他永远听的是他喜欢的人或者跟着他的人、拥护他的人的意见，而那些不拥护他的人，那就像自由之家所做统计一样，都把他关到监狱里，把或者不听他们说什么，这样的话，他永远他的这个民主参与其实就是自己在跟自己玩。
宋先生您怎么看呢？如果这个王军涛博士刚刚就说了，如果他已经您刚刚自己也说这是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的词，那么既然要另搞一种制度，为什么不像刚刚王军涛博士说你干脆就叫开明专制，为什么还要拿民主来说事？您能不能谈谈为什么习近平要提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宋先生，
其实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大众参与啊，在西方和在中国它的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的一提大众参与呢，一般就指的是选票嘛，就选举时我可以有投票权嘛，是吧？表达我的意见哈。而中国的大众参与一般说是我们民众可以选出人大代表或者建立选举哈，人大代表呢代表人民啊、去参与啊、我们的人大众参与一般是指的这个概念，它不一样。 至于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个民主，是吧？中国要用民主，是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嘛？它是很强势的语言，是吧？我需要借用它来作为一个就是政治包装也好啊，然后呢赋予它新的含义。至于说为什么他现在要提这个全国性民主呢？哈，我个人理解呢有三个含义哈。一个是刚刚结束的这个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之治，提出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国性民主这个提法呢，又把这个目标呢具体化的作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是为后特朗普时代做一个准备，因为如果明年呢民主党赢得大选呢，哈，价值观牌呢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主要对付中国的手段，中国呢提前布局呢，以自己的民主模式哈来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个人认为呢，哈，未来中美在价值观上的博弈将会很激烈，
嗯。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从更大的历史空间来看呢，哈，中国已经结束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在成功发展的基础上呢，哈，开始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创建。我觉得习近平主席提出全国性民主呢，应该是这个大的历史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也请王军涛博士跟我们谈一谈习近平为何要提这个全过程民主。不过，王博士在您谈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中国国民党大陆党部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说的全过程民主，可能是想学毛泽东搞文革大鸣大放大自爆，也可能是想学毛搞引蛇出洞来打击敢言的党内外民主派。王博士，您的看法，习近平为何要提出这个全过程民主？
那我先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我觉得习近平没有毛泽东这个胆量，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魄力，他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能力去搞大鸣大放。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习近平现在对于反对他的声音非常敏感，哪怕在党里头按照党的程序提出的不同意见，他都动用刑法加以惩罚。比如像这个在去年还是前年惩罚子素先生，云南子素先生。那回过头来讲呢，我觉得习近平现在讲这个词儿，他只是当时有感而发，然后说了一句话。所以说他在说完这个话之后呢，当时的新华社，也就是其实王沪宁掌管的宣传系统，因为这个词现在不好解释，我觉得王沪宁预示到这个词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混乱和很多的这种这个不同的声音和这嘲笑。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知识缺乏，那么所以呢，王沪宁就没有让新华社当时直在这个转载这篇报道，在报道之中没有去直接去说这段话，那这段话从别的渠道被放出来了。那在习近平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提这个词儿，他就是像郑先生，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宋先生是吧？宋先生说这个是对的，宋先生说这个是对的。这个其实习近平呢是想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我倒不认为像这个宋先生讲的那么高瞻远瞩，他那么有这个前瞻性，说想回答那么久远的问题，他就是觉得，既然呢，中国要搞自己的治理体系，那么这个治理体系和现代人类文明怎么接轨呢？他想提出来自己的一些解释。那我刚才也讲了，他其实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民主这个词呢，是有的既定的含义，它就是一个关于人民参与国家的，就或者就是简单说吧，就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力的关系问题。国家权力应当来自于公民的授权，这是民主的基本的含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质，不论是程序上的还是实质性的，如果要离开了背离这一点的话，那就不是民主了。你这像开明专制都说话都比习近平现在做得好。唐太宗当时还有叫这个还能够去听魏征的这种铮铮的这种谏言，你像习近平现在能听进不同意见吗？所有不同意见都得给加以严厉的打击。那么，所以那个你说这个他用反腐也罢，扫黑也罢，实际上都是讲打击跟自己不同的力量。那么他自己的人底下呢，也有很多的腐败，但他说都不让说。他自己呢也有小三，也生了私生孩子，他也不让查。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暴君的话，他为了在现代的政治文明中间，他想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所以他拿民主呢来给自己做一番梳妆打扮。另一方面，这个确实又太勉强，于是就赋予一个全过程民主。你看，我们不是也在市民中心那儿听取了一些对立法法案的意见吗？但是能够在那里去跟他讲话的人，都是拍他马屁的人，都是被他精选过的人。那些反对他的人，那些不同意他的人，他不是把他们关起来，或者就把他们拒之于门外。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民主就是有点就是挑一些 他喜欢的人或者愿意追随他的、愿意支持他的人，然后呢，对他表示一些阿谀奉承的这样的一种民主。
嗯，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在习近平确实提出了这个全过程民主之后，在中国内部呢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议论，包括很多的中国网民，他们立刻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然后稍后再来看看今晚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那么在中国网民呢，这个在一个品聪网上面有几位网友他说到了，他说既然谈到全过程民主，那是不是能请习主席您来解释一下，国庆70周年阅兵时，无论是您所谓的民主决策，或是民主酝酿，还是全过程中的哪一个环节允许让党旗走在国旗前面呢？另外也有网民说，老实说，这个句子看起来有一半是空话，另一半呢是累赘。这是另外一位网民他的看法，他说一半看起来是空话，另一半是累赘。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了，在这个中国的多维网上也针对这个全过程民主有不少的网友进行了这个发言和表态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位网友，他说把没有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立法决策，例如取消任期制，都可以把它排除到重大立法决策之外，那么这就可以来解释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这样就解释通了。但是另外也有网友说呢，他说要给中国的民主给予一个定义，甚至要向世界来解释，这的确很有必要。虽然大国不可能让全世界满意，但是一味埋头苦干也是不行的，这也是逐渐夺取话语权的开始。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今天的 YouTube 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想要针对全过程民主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有一块试金石，那么这个试金石呢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如果中共不愿意公开官员财产的数量和来源，那么中共仍然是一个贪官集团。中共提出的口号都是为了骗中国人进陷阱，例如 P2P 理财、区块链，还有全民创业。而这位署名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他说从共产党建政的那天开始，共产党政权下就没有过一丝丝民主，枪杆子出政权，共产党一直手里握枪指着老百姓的脑袋，谁不服就枪毙谁，这种刀架在脖子上的情况怎么可能有民主？全过程民主应该说是全过程压制民主。我想请宋汝正先生来跟我们看谈一谈，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反应，一致都是不太认同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为什么呢？中国到底有没有实行过民主的一天？自从中共建政之后呢？
就是网友呢，确实都不赞成这个全就中国这个自己官方这个民主的提法哈，就因为呢，就他们理解的民主呢，实际上还是西方定义那个民主，它不是说是中国政府自己提出那个民主，这两个定义它是不一样的。他如果用西方的民主来衡量中国官方提出这个民主呢，他当然觉得你是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嘛哈。刚才那个有网民提到几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党旗在国旗的前面啊，其实包括9月30号献花篮的时候，如果大家你们注意的话，也是党中央的那个花篮是排在第一位，是吧？其他部门像人大呀、政协呀，都是要排在后面的。其实它就是中国政治现实的一种真实的反应嘛，它就是党领导一切嘛，党肯定是要在前面的嘛，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嘛，叫党章它也是宪法嘛，是吧？这网友还提到什么？提那个任期制的改变，这个任期制的改变呢，从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来说，它也不矛盾，因为它这个决策的过程呢，它征求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因为它就是这个过程啊，就是
它征求了哪些方面的意见呢？
啊，因为他这个决策过程，他是不透明的，我也是不清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国他目前是不管是主要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他肯定会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的，是吧？最后他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可以去改，是一个弹性的任期制哈。至于刚才还有一个网民提到财产公开，他可能是这个网民可能不太很了解这个情况哈。现在世界上呢哈，实行财产公开的国家大概有120多个，但是呢，大多数很多国家它的腐败排名都在中国的前面，就都比中国还要腐败。所以说，财产公开不公开呢，并不是一个国家能否反腐败或降低腐败的一个条件。 有的国家呢，它太公开了，它比中国去连接，但还有很多国家呢，虽然财产是公开的，但是根据它的就是在那个腐败指数排名啊，它是落后于中国。嗯，
好的，那么王军涛博士，您有什么看法吗？
对，其实我觉得呢，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呢，其实我想宋先生对共产党的话语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对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呢，还有习近平在执政上任以来所做的事情，是跟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都有很大不同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假民主，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实际上它集中的结果可能就是把民主给阉割了，民主的结果给扼杀了，甚至把民主表达过程中间的一些不同意见和不同力量都加以镇压，当敌人镇压。这就是刚才这个有的网友所说的引蛇出洞，毛泽东的引蛇出洞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习近平连就根本就不让蛇存在，他就是哪儿发现哪儿有个蛇窝，蛇脑袋还没出来就把蛇蛋都给砸了的，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呢，他因为这是他没有魄力的，也没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提四个自信，其实是因为不自信。那么我再讲一下，共产党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呢，总结了毛泽东执政期间的这种错误之后，他实际上他用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浩劫，而且这是虽然说归到四人帮上，谁都知道是毛泽东的错误，所以共产党以后做了决定以后，不能再让一个人凌驾于党章国法之上，不能肆意的去改一些东西。再一个呢，不能动不动就把自己的把人民呢中间一部分和自己不同意见呢当作敌人，特别是不许再重设恶工罪，就是攻击领导人的这个罪名，不能再设恶工罪。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共产党的有限的法治和民主方面的一些这个进步。那么在胡耀邦时期呢，和这比如万里他也提过一些，就是比如关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问题，他就要求在各个环节要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个很重要。就是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后呢，要尊重允许不同意见，在有限范围了。当然就是像我这种人，一直就是什么80年代黄金时代，我在那时候就是被严厉打压的。那么但是呢，对多数的当时中国人中间存在的不同意见，他们还可以听的。现在习近平不一样，他要定于一尊呢、啊。定于一尊的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民主呢？怎么可能还能去听取不同意见呢？那要是不同意见，不同意你的看法怎么办？即使比如像李克强不同意的看法，李克强可以去敢说吗？就不敢说。现在你要说的话，把你给抓起来。像孙政才不就被抓起来，被弄成野心家吗？所以我觉得呢，即使按照共产党的这个说法来说，甚至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来说呢，毛泽东那时候他在这个共产党里开会，他左边坐一排是左派，右边坐一排是右派，他还说这个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这话他也接认可。那么像习近平，他根本就没，他要定于尊，他要不许这个任何一些人做一些不同于自己的事，说不同于自己的话。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的，是在共产党里的也是一种登峰造极的一种个人专制。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想要表达他的看法。李先生您好，您在节目上了。李先生您好，听得到我们
民主啊本身这个题、
您说
啊，我可以听得到。对，我想说这个习近平提的这个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一个笑话。那其实如果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的话，其实也不乏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特别搞笑的一些新词汇来哈。如果从今年的这个四中全会这个报告来说，也提了一堆很稀奇的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一些名词儿啊，其实就是说是弄了障眼法，让大家也看不清楚。那我觉得像这个，然后今天宋先生，我觉得还真是可以给这个给这个就是我党还这个粉饰哈、啊，还有各种民主。那我觉得这个民主只有一个哈、啊，没有什么全过程民主，这个过程民主。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来解释的话，那当然了，这中国人呢就提了很多种提法啊，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说白了。不就是一个这个专制集权的经济嘛？刚才那位先生说的很好，就是定义一尊的情况下还要提什么全过程民主，我觉得这就神经错乱。
好的，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有关于习近平最近所提的全过程民主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感谢宋鲁正先生，也感谢王军涛博士，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今晚在网上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上的参与现场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来探讨的是习近平 平、韩正会晤林郑月娥，决定香港命运的时刻是否已到？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